打到故宫博物院去值多少钱呢？至少我这个残障在这个地方代表的一种权威啊，我才是得到真传的。现代人多么强调这件事情呢、啊？哎，残呢，就到了这里的时候，连这象征的东西都不要。他说：“请把火拿来，要烧了。”师父讲：“那就不用带来了。”他带着这个就可以了。他带的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讲了那么久，都是要带着那个。他带的这个叫啥？让他将来去坐断天下人舌头，那叫做断舌台。那就是他们禅门里头，就是他们的先进，他们的前朝表示着他们过去的无量的师承里头，那个不用语言，就是不立文字，要外别传，那种坐断舌头不是语言能表达，那种渐进的那一面，那个才也胜前朝断舌才。你也勉强可以，那个胜并不是胜过的意思，你也可以称得上了啦，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到了这个正宗来的时候呢，那么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住当机会，也胜前朝断舌才。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都我们发觉都是什么，都是从边之间，正跟中之间，它仍然还是有两边的关系的。现在到了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两个两边东西突然间没有了，它生它家的间中智，也就是说正跟偏两者慢慢的融合变成一个，没有所谓正也没有所谓偏的问题了，没有了。所以呢，现在合起来了，兼中智，他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所犹如火里炎，宛然具有冲天智。你看他说两刃交锋不虚避，什么叫两刃呢？两刃就是两边，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邪的，一个是偏的，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一个是你，一个是我，一个是世间法，一个出世间法。当我们在这两个之间把两个完全分开的时候，你想想看，在座都是在家人，你说你来听郑老师讲这门课，你说你跟净空师父学净土，你讲了净土这一门是出世间法，那你又要在世间法里头，请问我看你很苦哎，一会儿在世间法，一会儿在出世间法，来来去去，我看没有个了期，也很痛苦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四出世间法已经开始融汇在一起了。他觉得，我即使就是一个企业家，我在企业家里头，我所做的，你看我都在入世，但其实我的心是出世的。我所做的东西，我并没有阿赖哇给你造，没有。他已经开始，他已经这两个已经合在一起了，不是被隔开了。你要注意啊，我们的心身心有些毛病，精神生活上有些困境，或者产生出来精神的疾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观念，可是我们做的正好跟这个道德的观念是对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矛盾，就会摩擦，就会自责，就产生很多的麻烦出来。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都要给小孩子灌输很多书思想，你一定要为我们的什么家啊，像我们郑家争一点这个争一口气，你要为我们这个家争来这个整个的光荣，你要出人头地，你要当心，否则你就会输给别人，以后你会抬不起头来，你会很痛苦。你给小孩子带这些东西，你看人家别人的小孩子都是考什么好学校，建中、一女中，多好，你跟他讲多了以后，这个小孩子即使功课本来不错的哦，但是他后来发觉，我好像有点做不到嘞。他已经很拼了，功课本来不错，但他慢慢觉得有点好像自己做不到，他就突然间想放弃。那放弃的时候呢怎么办？他不去读书了，他功课本来不错，为什么不读书了呢？这里面就是因为矛盾所产生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 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的小孩子变成很高的目标跟自己的之间有一个差距，有一个 gap。 我认为两代之间的代沟问题还不严重哦，顶多只有曹操最了不起啊。最怕的是自己跟自己之间的代沟哦。英文文法里头啊，有一个字啊叫爱，有一个字呢叫 me。 那么那个爱呢，我们通常说那个人，那个呢是属于比较理性的我，所以他英文文法上叙述的时候都用那个爱当主词，他是主人。受格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比较情感性的，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很多心理学用这两个字来代表，一个是比较偏于理性的，理性比较丰富的我，一个是比较感情的我。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了，如果你的爱跟你的蜜被劈成开，劈开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造一个句子说我打我，或者是我恨我，你不可以。为什么？这样就变成对立了，你就会劈成两半，这两个不断的在内心里头摩擦，就产生问题出来。所以这两个不能分开来。现在呢，我们看到他把两个东西兼中置了，所以两刃交锋不息弊。你看出世跟入世没有什么大区别，不息弊。道德也有没有不符，到底这样是符合道德还是不符合道德，不虚弊。为什么？他用智慧去解决，而不是用这样才叫做道德，不一样啊，就是不道德。我们打个比方吧，有一位父亲住了院，他就是不能够再吃荤的，油的东西就是不可以再吃，医生一再的交代你现在不能吃，可是呢他吃荤的吃惯了，非吃不行，他会偷偷的去偷吃。然后呢跟他儿子讲，儿子说医生说不可以吃，等到你好了以后再吃好了，无论如何不给他。哎，可是呢他会偷偷的呢去哪来吃。这个女儿呢耳根就比较软了，你孝顺不孝顺，当然了，这父亲哪有不孝顺的呢，那你孝顺的话你就去给我买一点给我吃，要煮的，要煮成炖的那还好，你就端来给我吃。女儿一听也不太清楚到底可以不可以吃，她说她父亲跟她讲说医生讲的可以吃一点的，你赶快去给我炖吧，她马上就炖了一锅来给她吃。那么女儿孝顺不孝顺？孝顺了，但是耳根软了，她没有再去求证了，看她父亲很可怜的样子赶快炖给她吃。我问你，如果一个人认为这样才叫做孝顺的时候，这个行为可能反应就不是很中肯。一样的，两刃交锋的时候不虚弊。为什么不虚弊？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出来了，感情的我跟那个理智的我已经融合为一体了，所以他不虚弊。好手犹如火里莲，真正的好手又如火里头的莲花，请问火里头怎么容得了莲花呢？莲花在色相的观点来讲，你一到火里头就融掉了嘛，就枯掉了嘛。为什么火里莲呢？这是佛家尤其是禅门常用的一个名词，好手犹如火里莲，意思就是说你一到了最边下的那个地方，你仍然还是维持着你那内心里头那一朵莲花，不因为你是一个佛门弟子你就不可以进哪一个地方，不是的。问题是你要维持你这个的莲花，不是说佛门弟子以前呢，过去人还讲啊，说这个礼法这个事业也不好，做生意这个事业也不好，并不是学佛的人不可以去做生意啊。生意那个地方有如一个火炉啊，但你却是一朵烧不坏的莲花，那你当然还是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 因为这个生意本身也是可以从那个地方透过这个莲花产生智慧，做大布施一样可以做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活理莲的意思呢，就是你在多大的困境里头，你那个莲代表的自信呢，还是要在的。无论你到了哪一个地方去，你还是要维护着它的。所以造次必于世啊，颠沛必于世啊，儒家也这么说，不是只有佛家才这样说的哦。所以呢，好手有辱活莲，宛然自有冲天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是一个有冲天志，就是这个冲天志就是真正的你可以解脱啊，可以懂得回向，这个冲天志。第五个呢，就是兼中道。现在不止兼中志，不是兼而已，兼中还道，到哪里？到不可思议解脱境呢？那叫兼中，兼中道到哪里？到不可说，那个不可说的就是那不可说的法界。所以他怎么说？他不若有无，谁敢和？人人境遇出长流，则何还归叹离座。他说不若有无，谁敢和？你不堕于有，也不堕于无，不堕于善，也不堕于恶。你既不是堕于爱那个理性的，也不堕于那个感性的。所以呢，谁敢和？也就是说，你怎么，你哪一个人会有办法把你，哪一种力量会把你引诱走了呢？你是又有哪一种东西呢，可以加在你的身上变成你的一种负担呢？有哪一种力量能转动得了你呢？所以你已经入金刚不坏了。所以谁敢和？人人境遇出长流，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候可以从这个我们这个众缘之流里头啊，真正的解脱出来，则何还归叹离座。就是可是别忘了，最后你已经到这里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向回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个叹离座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炭是黑黑的，乌黑黑的一块炭，你怎么跑到那个炭里头去做呢？这个炭如果燃烧了，它是熊熊的火，你怎么会跑到那里头去做呢？意思是说，无论是它多黑黑暗的地方，无论是它是多么难以煎熬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人，对于一个已经煎中道的这个人，这一位修行者而言，它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跟舒泰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入于最艰难的地方，入于最黑暗的地方，他仍然都能够维持着他那个如如看到他那个如来之心，他维持的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他还能够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大发他的慈悲心，去修他的回向，修他的实地，继续回过头来。我们通常是上红又下化的，上红的部分呢，是我们因为往上红，所以越来越高，看得越清楚，也就越能够处理。可是红的越高呢，却下化的越深。所以要择合还归叹离座，还要回过头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一个出家师父看起来其貌不扬啊，是不是？我看他也没有什么多少弟子啊，也没有什么著作啊，他最近的这个十几年来，我看他都很少出来弘法呀。我看他大概是老糊涂了吧。我看真正老糊涂的是你哦，他已经回到了他真正的很平时的那个上头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可是回到很平时里的来，跟一个人疏懒之间却只有一线之隔啊，又有谁晓得呢？只有他自己才晓得啊。这个是洞山他所提到的我们的五味君臣颂。这五味君臣颂里头五味，洞山呢 那么他呢苦口婆心的，他似乎呢从他的一个禅法里头呢，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到呢，他给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有一个特别的步骤。现在呢我要再运用洞山的五位，特别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这个五位，我们给各位作为人生生涯规划理念做一个延伸的解释，这是我们把它拉到真正的用的层面来了。我们讲说一个人要懂得有自己的生涯，是不是？生涯呢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所以生涯规划呢是现代人很重视的事情哦。你的人生要做什么？我们从生到死这一整个我要做些什么，应该有个规划，那就是我们生涯规划。他一开始告诉我们相，相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吃饱，你无论要做什么事情，生涯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空想，而是脚踏实地的不断去努力，要下功夫，肯学肯问肯修行，无论是自己的工作专业上，无论是自己待人接物上，无论是自己内心里头自己的调和上，一定自己要肯学，那就是吃饭时这么生，是不是？所以人家问洞山说什么叫做相，他说吃饭时这么生，假崩的时候那人先你的嚼吧，第一件事情你得先吃饱它。我也觉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你也要吃饱它。禅门讲说你不要读经，其实禅者是读经读的最多的，我讲过多少次，他告诉你不要读经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真的不去读经，而是要你真的读完了以后你要把那个经摆开。问题是见性，不是见书，也不是见经，是不是？哎，所以你还是要把它吃饱才行。所以今天来的时候下着雨，看到大家这么多人还是这么热心的，还是要来听讲，吃饱，这是第一步。工作上也是一样，你要用的那些东西要吃饱，你那个工作要多方面的去阅读才行，多方面去学习去经验才行，否则那工作也做不好，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是相，第二个呢就是奉，吃饱了以后要起来自己要去尝试，要去工作，要去奋斗，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尝试，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修行的道上也愿意在那个地方去尝试，那个东西就是奉。可是要注意哦，你不要不断的去尝试去努力，在你的事业上发挥，在你的修行上去发挥，结果呢你太拼了，把自己拼得自己的都恼火了，是不是烦恼了，那就起障碍啦，那不行。所以告诉你你要懂得放下锄头这么生，所以第三步他告诉你那就是共工，那第三步呢就是工，相奉，第三个是工，第四个呢是共工。共工是什么意思呢？共工呢他告诉你说，那么这个不共工的意思呢，他说这个不得色。什么叫不得色？你的事业是成败，你自己的收获是丰或者是寡，你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上是高或者是低，你自己了解佛法多或者是少，阅读的经是你懂得多还是懂得少，因为有的人实在看不懂，但他也是无论如何大略把它翻过了，没有翻过也听过了啊。无论你是能真正懂得多少，在这个地方呢你要不得色。所谓不得色呢，你不要执着在你是多寡之间高下之间。为什么？禅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个不懂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如来。所以有弟子问呢，问师父啊，说你告诉我 什么叫是本来面目？他说本来面目就是我平常讲的那些啊，是不可说的那些啊。他说可是这个我不懂。师父跟他讲，就是那个不懂的那个，就是你的如来面目，就是那个自己感觉到不懂的那个，不是不懂是如来面目哦，是感受到不懂的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力量去感受懂或不懂，问题就不是在懂与不懂，而是自己有一个知道那个懂或不懂的那个。所以你不懂一样成佛。嘿，你看佛门真奇妙，懂了也成佛，不懂了最后也成佛，你看多奇妙。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回过头来，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牢牢的把你吸附住了，那就有了问题。所以要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得色，最后不共，就是完全自己超然物外独立出来，那叫不共。人生其实也只不过是如此，你在做你的生涯规划上，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也好，一定是到最后回过头来能肯定自己，他根据他自己去实现嘛。世间法如此，修行的都如此，所以修行中有世间法，世间法中有出世间法，修行中有工作，工作中有修行。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其实真正的道场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真正的办道所是在你的家庭，真正的佛事就是你这个臭皮囊，就是你的佛事。每一尊佛事里头都有一位那个没有办法描摹，他也不向着任何一个人，也不背着任何一个人，可是他却是这一座佛事的住持啊。那个住持其实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他是要去那里的。那里呢，我看那里也是不可说的呀，因为实在说不清楚啊，只要能够说的东西都不是那里呀。那个极乐法界是没有办法说的，也不是用你能看看这三尊佛像能看得到的。你用这三尊佛像看着他来念佛，只是出击在摄受你的凡心才用的，那是观相念佛。到观想念佛要入到无相念佛，到实相念佛去，那才会真正的入于净土。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朝洞宗，因为朝洞宗是从洞山禅师开山以后，朝山本集呢就是萧规潮水了，所以我们介绍朝洞的时候呢，都以洞山路作为基础。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去翻阅临济宗，你要翻阅临济路；朝洞宗，你要去翻阅洞山路。他收集着很多洞山他启发弟子的方法与法门，那些公案呢，一则一则都是活神活现的，你看起来好像跟现代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只要参进去的话，再走出来，你会觉得在现代生活里头用起来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很适用的。你看起来好像洞山路这样 一本典籍在那里，其实你把它翻透了以后，最后回过头来也只不过是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那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那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呢？好了，我们五宗里头我们讲过了前面的这两宗，我们下一个礼拜呢要给各位介绍的是魏仰，是魏山跟仰山这两位祖师所建立下来的宗门，他们又有一种修行的法门。临济呢是激烈的，洞山呢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很开阔，魏仰宗却很奇妙，它简直是像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老师。所以你看到了魏仰宗 那个修行的法门跟他启发弟子的方法，那你该学习回去对待你的家里的人，那种柔和面是很特别的。所以你看看，那个作为一个老师，有的老师呢是很猛烈的，有的老师呢是很宽广的，有的老师呢是很薄厚的，有的老师呢是很优雅的。等到了法眼中的时候，你会发觉法眼很细密，很绵绵密密，他就是一个诗人，很感受性很强。所以各宗有各宗的宗风，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师父他就不同的教法，他当然就摄受跟他接近根性的弟子。所以弟子呢，他要不同的宗门，那个地方去得悟。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整个的一个佛法在中国八宗，如果我们包括禅宗跟净土，一共十宗，这十宗并不是佛教的分裂，通通是同一件事情。十宗无非就是要让不同根性的人有十个门可以让他去发挥，有十个门让他在那个地方去修行。所以我们说他有十个宗，但光是禅宗本身呢就有五宗七家。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个五个宗之外呢，那么后来呢，那么还有杨岐派跟黄龙这两个门依下来，所以一共就有七个门径。所以其实禅不止这七个门径的，这七个门径其实是无量的门径。你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回去，你对你的家人，其实你那一宗才可贵呢。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你回去去想想，你那一宗才真正的可贵呢。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谈到这里。我们这个还有几分钟，我想给各位谈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唱那个三宝歌？因为在座呢可能有后来才来的，我知道我们有从头一开始就在这里这个上课，但也有后来才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新知也有旧语啊。那么新来的，你知道你在唱那个三宝歌，唱句颂啊，念佛一定要很投入的去练，而且你要练之前要提起一念出来。那一念呢，就是我把什么东西的任何一种杂乱的东西通通放下来，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甚至也不是现在的，把这东西全部打破了，然后你去念佛。你要在这里这样念，这里师父在这里主话，你这样念，你可以有很深很深的受用，你慢慢再去体会。要在这里练，而且有这么多人一起练，你要注意这个念佛法门，要用你的这个去练，或者那个去练，这个和那个随你说，但是必须要用它去练。第二件事情，唱三宝歌的时候，你要好好真的去唱，而且要领略过中的意思。三宝歌呢就是佛法声，你在这里唱了三宝歌，其实这三宝歌呢，这个歌词呢，那么那是太虚大师的作品，是近代呢很难得的有佛门的龙象作品，可是在佛门里头却很少有的这么好的音乐家。李叔同啊，那是弘一大师，那个谱子呢是他谱的。你要知道他能谱出来，你仔细去要去在那个地方唱的时候，你要去投入里头去唱，跟着他那个韵去唱，你才知道说他已经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了，然后谱出这个三宝歌的这个歌谱出来。 你知道你唱那东西的感觉，我们通常是透过了解语言去了解，但很少透过那么样子好的音乐去接触到那三宝。所以要各位每一次来都要唱那三宝歌的意思，是要你真正的投入去唱，而且要很真的开心的去唱，觉得你唱到佛、唱到法、唱到生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皈依佛，是在皈依法，是在皈依生，真正的醒悟到今乃知为此事，在真正的皈依处，自己知道皈依处是什么。你要能这样子，这些课你听完了，那你这些歌唱完了，你就可以无边的有一个生命之歌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认为三宝歌其实是真正的生命之歌，你要好好唱它，唱了这三宝歌的时候是会唱出眼泪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有过唱三宝歌掉下眼泪的，那么他才称得上说是他曾经真正深入唱过。要真的发心至诚的去唱他的时候，眼泪就掉出来，那不是悲伤的眼泪啊，绝无悲伤，也不是什么受感动的眼泪啊，不是哦，是你受到了净化，你受到了净化。唱三宝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在那里，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的？你要注意唱三宝歌，好好唱它。好，我们讲到这里。